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系列讲座，主题就是在逆境中修学佛法。从湛山空中法堂开课以来啊，到现在。转眼间已经有2个多月了。我最开心的就是听到不少的同学说，自从参加这个课程以后，每天开始有了禅修的习惯。这要给大家点一个赞，因为呢，禅修真的是很好。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们来问我，他说他们现在还在考虑当中，是不是每天要打坐。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禅修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见到这个效果？我告诉你，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只要几周累积几个小时的禅修，就已经见到效果。北美流行的 MBSR 禅修课程是。8周的时间，每天30分钟，大部分的学员已经很明显的获得效果，就像学习弹钢琴一样，你可能花2、3周时间去学习、去练习，就能够弹一首钢琴曲。当然呢，如果要达到钢琴家的演奏水平啊。那是需要常年累月不间断的练习。禅修也是一样，只要每天抽持15分钟到30分钟来用功，很快可以提高你的专注力，让你的精神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如果要进入深层的禅修境界，得到禅修的清安。喜悦，那是要下一定的功夫才可以。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每天固定、不间断的学习。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滴水穿石”，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就说明这个恒心跟这毅力非常重要。佛教的一个名词叫串习，在佛教禅修中至关重要。串习就是反复的去做，让习惯成自然。日常生活中，禅修是这样子，我们教育儿女也是一样道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能够坚持每天禅修，让禅修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今天是我们讲座的第9讲。那么今天的内容是通过禅修学会如何教育子女。因为教育子女啊，也是一个很大一个课题。有的人很幸运的，子女呢。非常听话，也很聪明，也很争气，父母基本上都不用操心，子女就能够成才，能够独当一面。那么像有的呢，不管怎么样教，小孩子呢就不配合，不争气，所以呢，子女教育啊，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呢，都非常重要。大家知道，孩子是家庭的未来。是父母的希望，子女的培养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家庭幸福，影响到父母的幸福。佛教认为呢，法不孤起，占尽方生。孩子和父母之间是一个什么因缘呢？从佛法里面讲，前世一定。 宫里有特殊的姻缘，今生呢才会成为亲情的关系啊。凡是今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的，有两种特别的姻缘，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来还债的，第二种是来讨债的。无论是什么，我们通常讲说无债不来啊。宫里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关系，他是不会到你家里来的，不会到你家庭来的，不会从你的儿女的。所以呢，不论是什么姻缘，终归是有它的缘由，都有着什么千丝万缕的宿世的纠葛。如果你儿女是来还债的顺缘，要心存感恩啊。那么万一呢，你的儿女是来讨债的逆缘，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要知道，你同样的要心存感恩。有的人觉得很奇怪啊，他是一个来讨债的逆缘，我为什么还要感恩呢？因为当下就是化解惋惜恶业的机会啊，把握这个机会，才能怎么样？才能够转逆缘为顺缘，而不是让这种不良关系带入到未来生命生生世世的互相缠绕啊。就像欠别人的钱就要赶快的还清，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彼此的缘分，要共同成就啊。那么第二，我要讲一个学习这一个好的父母。教育方法和技巧只是孩子成才的冰山一角，孩子的教育是父母处事态度与修行的体现。父母的为人处事，对生活的态度，都决定了孩子的将来。那么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呢？第一呢，就是表达爱和关怀，就是当父母对这个小孩要学会表达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适当的鼓励和表扬，甚至一个微笑，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让孩子感觉到很温暖。要无条件的去爱孩子，不要强迫孩子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好多大人呢，觉得小孩子不懂啊，一定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有时候呢，恰恰相反，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啊，知道不管怎么样，你做父母的将会永远的爱他们，让他们有安全感。还有呢，就是要记得要不断的赞美孩子，避免批评。我们有时候当父母呢，只知道批评，忽略这个赞美。从佛教里面讲说，在四摄法里面，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第二，爱与就是要学会赞美你的孩子，不要把你的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尤其是你的儿女之间的兄弟姐妹，不要觉得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优秀那个不优秀。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个性，要学会赞美他们的长处，鼓励孩子呢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你不要把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否则就会怎么，就可能让你的孩子产生一种自卑的情节啊，认为他们在你的眼中永远都不够好啊。所以这个赞美是给小孩子的信心，给他们鼓励。记得要告诉你的孩子，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没有必要 供随别人去做他们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大人对小孩子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知道每一个孩子他是与众不同的。另外呢，要教会孩子做人的原则，明白是非对错。孩子只有明白了是非对错啊，才能鉴别好坏，弃恶扬善，做出明确的判断，而不是盲目的去听从别人的决定，或只会跟随着别人。另外呢，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于孩子的身上。为人父母一定要明白，你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延伸，而是在你的照料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独立的人。他们不是一个让你重新活过的机会。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另外呢，就是要做孩子的榜样。孩子就像海绵一样，会学习和吸收他们注意到的一切，就是父母的一言一语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孩。作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榜样，要注意自己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言行会怎么样，直接影响到你的孩子。所有的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怎么样，有一对非常和睦的、恩爱的、有责任心的，我请积极向上的父母啊。如果父母认为自己不够优秀，那怎么办呢？有办法，就应该要借鉴佛陀的智慧啊。佛陀什么智慧呢？就是用禅修的明镜来武装自己，让你自己更加有智慧，更加有能力，懂得怎么样用佛法来教育你的小孩。所以第三点呢，我们现在要了解孩子究竟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第一呢，就心理健康问题。第二是身体健康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现在一一来跟大家探讨。第一个，我们讲到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现在的孩子，你会不会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很懒散，没有自理能力，缺乏自信，过分的依赖父母，特别是不能接受失败，经不起打击。还有呢，就是没有安全感，每天他们也感觉到很快乐。第二就是孩子身体健康的问题。孩子健康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影响他们的视力。好多小孩子很小就戴眼镜的，对眼睛很不好，因为他们看了太多的电子产品的东西。还有呢，就是丰富的食物缺乏怎么样运动，所以造成的过度的肥胖。第三方面呢，就是不健康的心理因素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第四呢，就是不经医生的指导，父母给孩子滥用这种营养品也好啊，或者药物也好啊，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孩子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现在好多孩子呢， 缺乏正确的价值观，认为金钱物质至上。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竞争力太激烈，导致好胜心强。现在好多小孩子是唯我独尊，好像觉得我最了不起，缺乏谦虚。还有呢，就是缺乏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也就是说，现在好多孩子呢不相信因果，胡作乱为，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那我们现在探讨第四个问题，孩子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知道孩子的一二三三个大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寻找孩子存在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能够对病下药啊。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一个孩子性格的养成与家庭教育有着什么样直接的关系。因为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有着启蒙和决定价值观的作用。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也是终身的。你看，我们现在不管到几岁，我们都想到小的时候父母是怎么教我们的，父母讲的话、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还历历在目。所以呢，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终身的。子女吃相，刚才我们所讲的种种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怎么样，父母的管教模式出了问题。我在这里可以列举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一，就是父母极端传统苛刻式的教育，容易呢培养出什么，这个小孩子啊会畏缩、内向、缺乏信心，他们在行为上过分的顺从啊，依赖性比较大。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受父母长期过度的约束，养成什么叛逆的个性啊，跟父母关系就会越走越远，就弄到孩子跟父母关系非常的恶劣，到最后误入歧途啊。你本来是好心想教育孩子，但是你过于苛刻、过于严，到最后这个小孩子误入歧途，这叫物极必反。那么第二种教育是什么？叫现代放纵式的教育，容易造成对孩子的溺爱。这样的孩子呢，不知奉献，不会感恩，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不知体谅别人，不能面对挫折和失败。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就是父母讲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为人父母对孩子言语上的这个教导，当自己缺乏正确的这种价值观，行为不检，情绪不稳定，孩子他会模仿呢，变成是什么？是父母的翻版啊，造成孩子原形矛盾和无所适从的困扰。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叫虎妈父母式的教育，只重私淫。近年流行的一个名词叫虎妈，虎是老虎的虎，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知道这样的父母呢是很强势的，他希望培养出一个很棒很棒的孩子出来。虽然虎妈是指有些父母通过自己人为的制定了苛刻的教育方案，心理控制，定立的过高的期望，令子女在各方面如学术、体育及音乐等等达到卓越成绩的家长，这是父母内心的不健全啊。 把自己的目标强加于孩子身上，忘记了人呢、各有长，各有所短啊，人是有所长，有所短，不懂得根据孩子的自身的特长去相应的学习一生课程和培养兴趣爱好。所以呢，虎妈式的教育不是适应于所有的孩子，当然有一种孩子他适应这种模式，但是呢，有一种不适应，只能是对一生的服从性强的孩子，这种方法有用。有时候这孩子呢，因为父母严，他成才快，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用。但是对于那种叛逆性强的孩子啊，会怎么样？产生严重的后果啊，导致这个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情绪不稳定，严重的会导致什么？导致心理问题，有的到最后得了抑郁症。那么第五种父母的教育方法是怎么样？叫直升机式的父母教育。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名词啊？直升飞机，你会常常看到我们在天空上，在我们头上一直转一直转，叫直升机式的父母教育。这种父母就像直升飞机一样，一直盘旋在孩子头顶上，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生怕发生什么事情，对孩子生活过度干涉和过度的保护，这样导致孩子缺乏怎么样自信和自尊，没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啊。所以我刚才呢例举的以上的五种教育方法各有优缺点，我们为人父母要怎么样？要取其精华，通过学习佛法的智慧，要懂得给予鉴别，为你的孩子要怎么样？要量身定做啊，要因材施教，这是释迦牟尼常常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从事教育的，我们要因材施教，应以何生，得度者即向何生而为说法。它是一个使命的根器，它有多少的智慧，它的专长是什么，你一定要自己做一个老师，做一个父母，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能够挖掘你孩子他的潜能，还有他的创造力。第五点呢，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重点，如何用佛法教育孩子。有的人就很好奇，哎，这个教育孩子也可以从佛法的角度来教育孩子。是的，因为佛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不管是对年纪大的，对中年人，对小孩子，也有它的一套的教育思想。如何用佛法教育孩子？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可以用两种方法，两种模式来相互借鉴来教育孩子。第一呢叫悲智双应，第二呢就叫正念演绎。我们现在想讲第一个叫悲智双应的方式来教育子女。悲是指什么呢？是指慈悲，慈悲是慈与悲的结合，慈是给予孩子的快乐，提供一个舒适安定的成长环境，悲是帮助孩子解决一切问题和烦恼，拔除痛苦。慈悲就是帮助解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苦恼啊。父母为子女设想，替子女要怎么样处理问题，给孩子带来利益与幸福。真正的慈悲是什么呢？会包容孩子的一切缺点。大家要听清楚哦，真正的慈悲，我们做父母 要学会包容孩子的一切的缺点，发现孩子的特长，带你孩子呢走出困境。慈悲是大乘菩萨利他的精神，必须呢以理智为前提，否则呢表示怎么样，缺乏原则。所以教育孩子不但要有悲心，还要有智慧。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悲智双运的智，就是指智慧。那么智慧究竟是什么呢？智慧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如何把佛法的智慧应用在教育子女当中，这个就是你要去探讨的，你要去思维的。那我在这边呢有两点建议。第一是什么呢？就如实观照。第一个是什么呢？善用因缘。什么叫如实观照呢？就是说要客观的对自己孩子的优点缺点，他的性格品质品德了解的清清楚楚。而你好的一面或者是不好的一面，或者是他存在什么问题，他有什么优势，都能够了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唯有你了解你的孩子，你才能够因材施教，才能给孩子指点迷津。如果你都不了解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教育你的孩子呢？怎么样来指点迷津呢？所以了解孩子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成长，我们要了解他内心世界他想什么。另外呢，什么叫善用因缘？能够通过自己所具备的因缘条件应用在孩子身上，让他呢往好多方面发展推进，这就是善用因缘所以呢，悲智双运是为人父母啊应该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品质，来自每一个人都有的善良啊，通过理智的规范，通过坚定的修行，最后达到什么？达到一种高度和格局啊！悲智双运对于我们父母教育小孩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大家要把这四个字记起来：悲智双运。悲是慈悲的悲，这个智就是智慧的智，双运就是两者要拿捏一个度啊！我们对小孩要爱，但是呢，也要有原则的管理，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小孩既得到家里的温暖，同时呢，也能够启发他的智慧。那么从佛法里面讲呢，我们有第二种教育小孩的方法，这个叫正念演绎，在英文呢应该是叫 mindful parenting。 那么每个孩子的先天条件是不一样的，父母也要根据孩子的性格兴趣和所处的这个环境来教导。没有一个教育模式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所有的教育模式呢是要因人而异啊，根据你的儿女的特殊情况来适当做调整。也就是说你要跟他一起成长，你要常常跟他在一起知道他，然后要不断的调整教育模式。因为人是活的啊，小孩子在不同年龄他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们大人教育也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第二呢，就是不管父母要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模式，首先父母要管好自己的什么，第一行为，第二呢 语言，父母在小孩面前不能随便说话，你说的话说的不好，是产生一种负的作用。第三呢，你的情绪，首先父母要管好你的行为、语言，还有你的情绪，对孩子的教育要有一个正念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不是常讲 mindful meditation 嘛，就是正念禅修啊。为什么呢？每次我们在讲课的时候都要让大家禅修，还有我在这里也特别强调大家每天禅修，把禅修做一种生活的习惯。因为你懂得 mindfulness， 你懂得佛教的 meditation， 那么你就心就安定下来。你心安定下来的话，你就会更好的来观察你的孩子的一举一动，包括他内心世界他在想什么，他烦恼什么，你对他看得很清楚，这样你就能够很好的引导你的小孩。所以说啊，教育小孩也是家长的一种自我修行的过程啊。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家长，教育孩子你本身就要具备很高的素质，要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所以父母要陪伴着孩子一起成长，不是说哦，我父母想要小孩子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厢情愿，这个不对的。一定要了解小孩子他的心态，然后你适当的给予引导启示，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教育方法。第三呢，就是身教胜于言教，也就是说行动的力量比语言的力量更加强大。你光讲你不去做你没有用，你叫小孩子说啊，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你自己每天在抽烟，那你怎么教育小孩？所以行动的力量比语言更有力量。那么近年流行的这个叫正念演绎，是指一种无评判性的对当下的自己和孩子都能够采取一种怎么样开放态度的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身教。那么第四呢，就是正念教育有几个元素，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要听，要好好的记起来，然后呢你可以把这种方法应用在你的小孩身上，你就能够成为一位很了不起的父母了。第一呢，就是要聆听孩子的心声，你要学会听孩子在讲什么。有好多大人呢，他不管孩子你讲什么，我要叫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不对的。要聆听孩子的心声，父母要有耐性，多花一点时间去聆听子女在学校、在外面以及与朋友之间所遇到的种种的问题，包括好的、不好的，你都要了解，要知道，知道他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现在心情是什么。第二呢，就是说对孩子和自己做出非批判性的接纳，不要只是批评子女，要学会怎么样，学会接纳，就是说不评判。这个也包括了父母放下对子女不切实际的期望，接受子女是一个独立个体，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由父母来控制的。第三呢，就是父母和孩子沟通的时候要觉察子女和自己的情绪，如果能觉察到情绪就能自我调节。有的人就很好奇说，什么叫自我调节？自我调节就是不要让你的情绪被外界所触动，而产生条件性的情绪反射。举个例子，子女 顶撞你一句话，啊，有的父母呢马上破口大骂，动手体罚等等，这种过激的行为，那这样是不对的。现在呢，专家研究显示啊，是正念演绎可以有效减少演绎的压力，帮助父母觉知孩子的情绪，调整自己与孩子的相处方式，及时对孩子进行怎么样疏导，有效的减少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那么现在通过好多的这个实验，啊，这个父母经过正念演绎训练之后啊，明显提高青少年的适应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减少情绪与心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说常常禅修的话呢，那么对控制父母也好，或者是儿女也好，他的情绪乃至心理健康都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所以禅修真的是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好啊。我这个人是有一个特性，就是好的东西都要跟大家分享。当我喝到觉得这个茶很好，我就喜欢说大家有空的话喝喝茶。最近呢，我发现，哎，这个咖啡如果每天你少量喝一点点，喝好的咖啡对你身体也很好，我自己感觉到确实是不错，所以我也喜欢跟人家分享。那我自己禅修几十年，我感觉到这个禅修对我太有帮助了，不管是身体方面呢，心理方面呢，都是非常好。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么好的这个禅修啊，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从禅修里面得到利益啊。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父母教育儿女的话，如果父母能够有机会禅修，包括小孩一起禅修，那么对于控制父母和小孩的情绪也好啊，或者心理健康方面也好，都是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如果父母按照我刚才所建议的这两种教育方法，第一个就叫悲智双应，另外一个就叫正念演绎，用这两种教育模式去辅导你的小孩，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们可以通过佛法的禅定，用佛陀的智慧来辅导你的小孩，试试看。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什么呢？我觉得呢，父母要明白啊，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前世今生的因缘关系啊，让佛法充实自己，学会悲智双应的教育，成为孩子的朋友，共同成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父母呢，一定要把你的小孩当成朋友来引导，来共同成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小孩才有自信，他才有自尊，他才能够成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是3月12号，期待下一次啊，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一起禅修，分享人生智慧。最后祝大家身心自在，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相信今天的父母们应该是都有很多的启发了。我们后台的问题已经快就来了哈。他说我和前妻离婚后，离婚了以后呢，轮流照顾孩子。但是因为家长的这个离婚呢，对孩子的这个影响，使得他很孤僻，不愿意与其他的小孩玩。那么这个家长呢，想尽量的补偿，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就想向师父请教，他该怎么做才能够补偿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的情绪变得开朗起来。
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我们要培养好小孩呀，父母很重要， 父母如果呢，在思想方面、语言方面、行为方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会直接影响小孩的心理。那么，既然夫妻两个离婚了，这个是没办法挽回的一个事实。那作为父母来讲呢，尽量呢就是多陪陪小孩，然后多讲一讲人生的道理呀，为什么父母会离开他，通过各方面来祈祷这个小孩，让他明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现在家庭，我上一次讲过了，加拿大人有38%的离婚率，也就是10对夫妻里面，差不多有4对夫妻是离婚的。那么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呢，是60%的离婚率，也就是说，10对夫妻里面有6对是离婚的，这样对小孩的心理创伤是很大的。那我是希望，既然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做父母呢，一定要有爱心，要有一个责任感，因为孩子是你们生的，那么你们应该要想办法用智慧来启迪他这个小孩让他能够开解，不要让他心里面有一个阴影。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作为大人呢，多陪陪小孩有时候可以读读佛教的这个人生哲理让他明白宇宙人生的无常让他了解到父母的关系，还有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都是前世今生的一种缘分，让他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让他明白无常的道理，我相信对这个小孩会有所帮助的。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小孩也是，就是夫妻离婚以后，小孩子呢就变得很孤独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乃至于呢，有的孩子到最后呢都不结婚了，有的呢乃至对异性呢就会有一种不那么友善的这个都是一种心理的这个影响。后来通过这修学佛法到寺庙里面来打坐那慢慢这个小孩子他就明白到好多人生道理就会好起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跟建议。
那有位同学问呢，说我的孩子呢已经，患了抑郁症了，那么我现在呢就特别怕他会自杀，那为此呢我就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依着他，但是呢，这样好像也不是个方法，那向师父请教，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刚才也讲过了，就是对这个小孩呢，他应该要多一点关心理解因为小孩子呢，自从现在从抑郁症，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了有的是他本身心理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周围的环境包括家庭对他也有直接跟间接的影响。那么他现在已经得了这个病以后呢，我觉得呢，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去了解他，也希望通过开导，慢慢能够引导他。因为这抑郁症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身体上的问题，有时候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希望他们身心能够得到一种自在解脱，那么他就会好起来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有一些人曾经得过抑郁症后来好起来，然后干一番事业的人也有。所以呢，做父母不要对小孩得了这个病有失望，我们一定要有耐心。
那这里有位家长问，孩子可不可以学禅修？几岁开始学比较好？
禅修这样，因为他禅修他的层次不同嘛，那么小孩子他多小都可以的，只要就说他能够坐在那边，这个时候心安定下来，这就是禅修。所以禅修它很广的不一定就是坐在那边要几个小时，然后要进到什么境界才叫禅修。所谓的禅修就是呢，让你这个不要胡思乱想让你心安定下来，那就叫禅修。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小孩几岁他就 开始禅修。
那他就问，怎么样教孩子禅修？
对小孩子教禅修呢，不是像大人现在那么严格嘛，不一定就是要教他盘腿呀、啊，或者是数呼吸啊，或者是观想呢，啊，就他能够安定在那边，然后呢，听大人在那念佛也好啊，诵经也好啊，拜佛也好啊，都可以。对小孩子呢，不要太过于严格的要求他们怎么做。
他很期待，湛山有没有孩子的禅修班？
我们湛山很重视儿童的这个教育，在这个疫情之前，我们自己感觉到很自豪，因为我们培养好多从6、7岁到14岁，我们有2个班，一个班几十人，几十个小孩。刚来的时候呢，啊，很不守规矩。那么通过我们教育他以后，后来变成很有礼貌，然后也懂得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啊。啊，特别是对父母呢更加孝顺，所以好多父母都愿意把这个他们的小孩送到湛山，我们湛山的儿童学务班里面来学习。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我们要根据这个政府的规定啊，所以我们现在湛山是暂时是关门的，等到这个一切都恢复正常的疫情过后啊，我们还会继续开湛山儿童学务班，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还有家长问，如何给孩子解释说吃蔬菜不是杀生？
是这样的，就是小孩子的话呢，慢慢教育了啊，因为呢，对这个杀生的这个概念不同嘛，啊，所以有的人小孩子觉得哦，杀动物是杀生啊，那你现在呢，种菜，菜拿来吃，那么也是杀生。但是呢，因为人我们在还是凡夫嘛，还需要这个食物来养育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首先不要杀人啊，那么第二呢，不要杀大动物。啊，然后再慢慢呢，我们不要杀两小动物，我们也不要杀生。我们这个人呢，现在只能是在这个环境、这个条件，只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要解释给小孩子听。
还有，他如何向孩子解释有情众生？
有情众生呢，他有感觉的，从佛教里面讲，就是他有这个第八识的。我们佛教里不是有8个识嘛？有眼、耳、鼻、舌、身、意、目、轮、识跟阿赖识。那么有8个识的，那么就叫有情众生。
刚才有一位同学问呐，他说，汉传佛教虽然没有提到像道教的那种说打开任督二脉，但是是不是我们这个佛教讲的禅定里面啊，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啊开气脉这一说呢？
是的，因为佛教里面啊，他打坐的动机跟目的是为了开智慧，所以他比较偏重于在这个心方面，啊，就是心的这个觉知，就是要找到你本有的清净心，让你这个心开悟，这是汉传佛教坐禅它的目的。在道教里面，它是比较偏重于这个修身嘛，啊，这个修这个身体。打开你这个气脉，但是从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禅修修得很好，你心很静，它自然而然呢，能够对你这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啊、身体健康呢，都是有直接帮助的。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随喜大家，今天的讲座就圆满结束了。
南无本师释迦。